书五十五章第一节看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是一个邀请和呼唤，这邀请和呼唤有很容易明白的，也有很不容易明白的。很容易明白就是这好像是一个卖水的地方或卖饮料的地方，你渴的渴的就过来吧。那如果我们只看其中一部分也能够懂，你渴的就来，而且呢我给你饮料都不要钱的。好，就是没有钱的也可以来，就是不要银钱，不用价值，都可以来。好，这我们可以懂。但我们不懂的是他为什么说来买。如果这个是不要钱，就说你们来这里喝，这里有送的，他为什么说你要买？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他在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卖东西了，他这里在也不是说我们是什么饮料店，这个话是上帝或者先知或者教会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说的。我们的状况有很多状况，用一个形容方式就是我们都很渴，或者我们很饥渴，或者我们很空虚，或者我们不饱足，或者我们不满足，或者我们总觉得虚虚的。那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有罪，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那我们来到上帝，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救恩，可以得到他免费的不要钱的恩典、祝福和爱啊等等啊，不管你怎么说，这是不要钱的，所以是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但为什么要用买？就是说你要付上代价，就这是给你的，白白给你，不要钱，但你要有信心。这白白给你，但是你要愿意来。这是不用你出任何钱的，但你要肯接受啊。这就是为什么又用买，又用不要钱啊。上帝的恩典，勉强这样说啊，就跟我们在这里查经一样，你根本不要花钱的，不然不要花钱，我们还有东西吃的。不过如果你不肯来，不想来，就是你不肯买，不肯付那代价。其实那个代价，其实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如果不觉得你很饿，如果你不知道你付不起那个要给你的东西的话，你也不肯来。就是基督徒每个到上帝面前来的困难，或每个人要到上帝面前来的困难，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恶，这个是要付的代价哈，或者说人难以接受的。第二节，五十五章第二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用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足不使人饱足的呢？这也是基督教的整个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在那世上劳苦，我们没有说不要上班不要工作，基督徒不轻看这些，我们很努力的工作上班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不管你要不要上班，不管你要不要工作，不管你是不是继承了一笔遗产以至于你可以不工作吃饭，不工作有吃有喝，你在世上的任何的活动，不管是工作或者玩乐，不管是反正你退休了，或你有钱可以天天玩，或者你没有钱要努力的工作，或者你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这三种情形应该包括我们一切的吧。一个是失业状况中，一个是不需要工作状况中，一个是工作状况很辛苦的中间。不管哪一种，如果你没有上帝，你都是有一种虚空和饥渴，就是你不满足。我们在对世人讲，耶稣也在对世人讲，神也对世人讲，你真是很累啊，累了，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讲这话，夜深人静的时候，为谁辛苦为谁忙呢？父母会讲这话，祖父母会讲这话，老板会讲这话，员工也会讲这话。 那什么叫做到上帝这里来吃喝非常好的东西又不要钱的呢？那个意思就是听，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听主的话，信主的话，你就有的吃，就能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好了，对不起，臭美一下，我这里实在我不是什么很好的讲员，但是我们所希望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查经班的，每个基督徒表现出来就是这样，我们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就叫这听到的人，所有听到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就享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教始终很看重查经，始终很看重听到啊。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这也是一个形容啊，就不是说我们真的站在上帝面前要耳朵弄过去，然后就怎么有福气。下面他又用一个 metaphor 来形容白白吃喝，这是第一个形容，第二个是听，第三个就是我会与你们立约。我与你们立的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又有点复杂了。各位，这里面都可以用很平常的话讲，但是要讲的复杂点也可以啊。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基督和上帝是一个完全不平等的关系。所以嘛，完全不平等就是我们是很可怜的罪人，我们是很可怜的病人，我们甚至死人，然后上帝，我们到上帝来，上帝就医治我们，上帝就充满我们，上帝就拯救我们等等啊。这是我们熟悉的一个说法。但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跟上帝呢又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平等的关系就是什么？我们不纯粹是一个完全无助然后被拯救被医治等等，我们跟他关系是一个 partner 的关系，那就是这里用的字约。我们跟上帝之间有 contract， 或者就是你们现在看这圣经嘛，新约旧约，有新的 covenant， 有旧的 covenant。 不管你用 covenant treaty contract agreement或者任何一个跟约有关的字来形容都可以，就是两方面之间互相为了建立一个比较美好的关系啊，我帮你做什么货你给我多少钱，我帮你出什么产品你给我多少钱，或者说我们一起去打仗，战争的条约，军事的合同盟约，或者商务上的，我们现在最懂的商务上，或者婚姻上的也是约，夫妻之间也是一个约。那人跟上帝也是一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一方面我们再一次说这个约是不平等的，我们并不是跟上帝可以平起平坐 negotiate， 你要怎样我要怎样，不行的，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资格。上帝恩典就是他把我们叫来，就我们不是很饿吗，我们在路上流浪，哎，过来过来过来啊，这里有吃的，我看你饿得像皮包骨一样，哎呦我没有钱，没关系你过来，就是不要钱的，就是你来了不但发现不要钱，而且是哎我们做朋友好不好，我看你很有出息，我们一起来盖个大楼，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做个什么生意，我们一起干什么。当然很多人听到这里就觉得被骗了，自己已经不想听下去了，但是如果愿意继续听下去，就是上帝说啊，你过来，我要跟你，我们成朋友好不好，我们成伙伴好不好。什么伙伴？我刚刚说的婚姻的伙伴也可以，生意的伙伴也可以，军事的伙伴也可以，或纯粹交朋友也可以，这些都是圣经都用过，用的最多就是婚姻的。对，这就不太能够在路上来讲了，就是如果我们路上有一个人说哎，小姐过来我要跟你结婚，这不是疯子就骗子。但是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这圣经也有讲，假如你是一个妓女，或者你是一个 乞讨的妇人，或者是一个乞丐，然后有一个人，这当然不是摆摊子嘛，有一个什么在总统府里面，哎，快，去洗个澡，去换个衣服，来这里吃，吃完还说，哎，我看你实在很漂亮，我们结婚好不好？那这都是童话故事嘛，丑小鸭变成天鹅嘛 ，Cinderella 变成皇后嘛，这也是基督教所讲的。就我们原来在一个非常悲惨的状况中，上帝爱我们，纯粹是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只是很爱我们，然后就把我们叫过来了，然后我要跟你立约，我要把一个 promise 给你，我要把一个 grace 给你，应许大卫可靠的恩典。就本来给了大卫，其实大卫也跟我们一样，大卫本来是个牧羊的童子，上帝就把他叫过来，然后我让你做国王好不好，等等吧，就这些例子都很多。对个人对团体，上帝今天仍然发出这样的邀请，你来，我要跟你立约，我们平起平坐，我爱你，你也爱我，好不好？第四节，我已经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啊，立他，其实他就是大卫嘛，他就是以色列，他就是基督徒。好，现在又复杂了一点了，就是今天呢，不是上帝在那里街上喊，乖乖，我给你水喝，我跟你立约。今天是我们这些跟上帝已经立了约了，已经喝过上帝的水，吃过上帝的东西，跟上帝成为妻子，或者跟上帝成为夫妻，成为儿女，成为 partner， 成为朋友，成为部下，反正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在替他继续喊，哎，其他人也来，其他人也来。各位，这里我们只有这么多空间，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包括办公室每个人或街上每个人都来，当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做那么多人，但是我们是有这样的心。就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传道人，就我再用这里做例子嘛，这不是一个教会，这负责的也不是传道人，干嘛花这个力气弄一个那个，然后还要买东西，然后请人家来，还惹很多麻烦，给自己很多疲倦劳累。就我们每个人如果是基督徒，或早或晚都会有一些感动。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就是我认识这个上帝很好，我也要让别人知道。就我儿子也在那个专利事务所，也是，就他们现在也在想，哎，是不是也要成立一个查经班？就根本你吃饱了饭没事干了，干嘛做这个事？中午休息才一个钟头的时间，你或一个半钟头的时间，你干嘛做这个事？就是我觉得这很好啊，所以我就做万民的见证，我对别人 testify， 我对别人 witness。 My coming here is good。就人家认为我们神经病或者干嘛了，但我们就这样做。那我们不但做见证，而且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那个荣耀。当然今天在教会你也很少看到，尤其我们台湾基督徒是很少数的，你很少看到教会或基督徒有什么荣耀，有什么做人家的司令和君王，我们也没有，丝毫没有这种野心。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会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让人，我人家不听了，但是我们会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归向上帝。那在历史上也逐渐看到效果，就第五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个你可以指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把人招来，是耶和华跟人立约，但是你也可以指已经跟耶和华立约的人，他代表了耶和华继续做这个事，那就是教会这几千年做的事。对了，本来寥寥无几，宣教士到中国来，一辈子也许也只有一两个信了，但慢慢总有一些人不认识你的国民，不认识你的居民，不认识你的各样阶层的人，都会被上帝的话招来。原来不认识，后来奔跑。那我们所谓的复兴就是那种奔跑，哇，大家都愿意来，大家都疯狂的愿意来。 其实是应该来的，因为第一个我们都非常饥渴，人生真的很辛苦，第二个那更重要就是上帝给的恩典真的很丰富，只是我们基督徒也常常都觉得不丰富，我们自己常常都很懒得跑过去。那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荣耀，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已经荣耀你，这荣耀就等于前面讲的让你饱，跟你立约，让你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就是给你的不仅是有吃有喝，也有面子，也有快乐。这救恩，当然这都是用一些我们懂的方式来讲，上次蔡律师也问过了，不是说真的给你什么金子银子，而是将来也有将来丰富，但现在给我们是一种圣洁、善良、爱、平安、喜乐。好，第六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个还是跟前面连在一起，只是他都稍稍转变了一点。上面讲的是上帝呼喊你，请你过来，啊，你这很脏的人，我来这边，我帮你洗得干干净净。你的病人来这边，我让你得健康。你的穷的人，我让你得丰富。你这无知的人，我让你有知识。你这丑陋的人，我让你美丽。就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形容上帝给你的。为什么用那些庸俗的方法呢？因为不用庸俗的方法，你还不懂，对吧？用庸俗的方法啊，你缺钱，这里有金子，你口渴，这里有水，啊，这是他叫你来，那是免费的。但是第六节呢，就有一点强调那个买字。哎，各位，我们应该也都知道嘛，尤其你的投资买东西、做生意，最重要就是时机啊、商机啊。你的时间对不对啊？你买进的时候和卖出的时候对不对啊？你征婚的时候和应征的时候时间对不对？你十八岁的时候征婚的机会比较多，你80岁就比较少了。你找工作也是这样啊。你要去找耶和华，你要趁对的时候。好，你要趁他，你要趁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去找他，你要趁那个 offer 还 open 的时候去找他哦。那什么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上次讲过，那个时候就是现在。任何一个时候，你愿意承认，你愿意相信就好了。那么，或者另外一个讲法，我们上次也讲过，什么时候是寻找上帝的时候呢？一个是现在，另外一个就是有信心的时候，你总是对上帝的恩典慈爱有信心，那么他就给你，你就得到很丰富的。但是第七节又把这个又用一个方式来形容，原则上都是一样，但是又加了一点东西。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你怎么付出代价得到这个不要钱的恩典呢？你怎么付出钱得到那个永远的祝福、荣耀、幸福和快乐呢？你要付的钱，又不要付钱，又要付的钱是什么？第七节讲的就是悔改，你要付的就是悔改，你要付的就是离弃自己的道路，你要付的就是离弃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念，千万就是悔改，千万不要把它了解成就是改邪归正啦，我要开始上进啦，这样上帝才会爱我啊。各位，那个改邪归正，我们改不了邪的，我们就是口渴，我们就是罪恶，我们就是肮脏，我们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改不了，我们就是要求上帝改。那么这里说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意思其实还是就是归向上帝。你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你不要以自己的想法意念为一切，你要学习让上帝来管理你，你要学习相信上帝对你的引导是美好的。 各位，这就不是什么非基督徒的困难了。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天天都有这些困难，天天都很困难的觉得，哇，这上帝的路怎么很难走？当然，有的时候走过了，又觉得啊非常好。比如说跟太太的和好啊，比如说跟太太吵架了，然后后来觉得自己错了，应该承认一下，这都很困难的。但是啊，走了这条路就觉得非常的好。当我们离弃自己的道路，除去自己，也就除去自己的自私、自义、自大、狂妄，归向神，那就蒙怜悯了。那我们就还是说，归到上帝那里，不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变得很好，而是要自己承认自己很不好，上帝很好，那神就广行赦免。我们讲的这些，你说怎么会有这个事呢？那上帝就说，对了，我的想法跟你们是不一样的。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第八节第九节，很多基督徒也很喜欢讲，甚至有首诗歌，神的路高过我们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这个常常我们只是觉得这在文字上很美，但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是我们生活中常常会经验到，就是老板天威莫测，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对不起，女人天威莫测，你不知道老婆在想什么，就是你不知道他心里在想，或者中国人天威莫测，你跟他做生意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这我最近也听到很多，不是骂中国人，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要求什么。就是有的时候谈生意，你要什么讲出来嘛，有的时候不能讲。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多这种，你要不能讲，要有个默契，然后最后怎么样做了让他很高兴，哇，那就是要测心术，这很困难。各位，我们不要想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不要想上帝是一个什么围棋高手，他出的招我们出不上，没有，他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整个圣经讲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最简单就是讲我们人不能懂得上帝爱罪人。因为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爱好人，我们爱美人，我们爱俊男，我们爱优秀的，这个也没有错，只是上帝的眼里我们都是罪人，而罪人在上帝的眼中承认自己的不好而去依靠他的时候，那就得到祝福了，这是白白的恩典。你在人间，包括你要进这个律师事务所，我看条件就是一个，就是你要优秀，这也没有错嘛，本来就是这样。你要进台大，你要优秀；你要成为人家老婆，你要美丽；你要成为人家老公，你要英俊；你要能赚钱、体贴等等，都是优点。我们没有说这不好。但是你要到上帝那里，如果你要达到上帝的标准，你是达不到的。就我们说你的烂、你的差劲，都不是说从人来看你很烂，也许你很好，但你总要都要承认一件事。就是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其实这个比人的卑贱和罪恶还要更重要。讲我们讲人的卑贱和罪恶，都在讲到不承认上帝的至高无上。也就是说，我们重点不在讲我们基督很矮，我们重点在讲耶稣很高；我们重点不在讲我们很脏，我们重点在讲耶稣很圣洁。所以相形之下，我们就很渺小，但是他的美好就白白的给那些我们承认的人。第十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各位，你也不能看得太用科学来讲哈，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啊， 我相信那个时候也知道会返回的嘛，太阳晒一晒那水蒸气就上去了，会返回的。不要说他们不科学哈，他的意思是不会突然返回，这很妙啊。水降下来以后，最后太阳出来了又晒干了又回去了，可它没有突然返回，因为它降下来原来是干的地方，这水一降下来怎么就发芽了。各位，我们今天大概不太做农事了，不做农事可能我们这里有些姐妹喜欢家里弄点盆栽啊。哎呦，这里面我看学问真很多，有人就是 green thumb， 那个我太太就是很会养，种种就花就长出来，他只要一出去我和儿子就死掉，不是浇太多就死掉，或浇太少就干掉，反正就死掉。我觉得也很奇妙，你们可能我们都不去想它，因为这实在太普通了。那个就家里的花嘛，我们就是一般家里那种花或者那种草啊，怎么你浇一点水它就长得绿绿的呢？那我又不是浇叶，我又不是浇绿色素，我也不是浇什么激素，对吧？有的也要肥料什么。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么多，就讲很简单的雨水，怎么会有这种魔力浇下去就有啊？各位，我们不是农夫，这个更难体会了。这圣经里有讲，就尤其以前北方的那个望天田，哎呀，农夫真的哭啊，老天爷，请你降一点水。各位，水，哎，水不是酱油，也不是味精，也不是肥料，怎么降下来了，哎，就开始长出东西来了。他这只是用一个现象，就我们一般都会现象，你不要用农业专家科学家来讨论，哦，其实这里面有什么的，哦，它下来不是纯水啊，如果打雷的时候有氮肥在里面或者什么啊。各位，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就是说人看到很稀奇的是，这光秃秃的一片，黄黄的一片，怎么水一下下来就有绿色的东西出来了？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上帝的话也有这个效果。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在路边上在那里喊来哦来哦，好像在那里卖什么东西卖药的一样，来哦，不要钱的哦，这话都是骗人的话，谁听啊？可是上帝这个话2000年来却造就了，却产生了很多基督徒了。就是我的话出去好像一个 messenger 或者一个 ambassador 一个使者一样，我的话是我的使者，我叫他出去他就能完成事情。啊，那就把刚才的话更奇特的讲出来了哈。各位，包括你们来这里，当然我再一次说，我讲不是上帝讲，但是我也是上帝使用的，所以虽然很糟糕，但是希望也有一点果效。那果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像种子一样，或土地一样，或者我们每个人都像前面一样又干又渴又饿又累的人一样。当你听到上帝的话，不管是邀请的话或者是来信耶稣的话，不管是很复杂的圣经查经或者很简单的一句福音单章，通通都会有效。你说我听了根本都没有听，我听了打瞌睡，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对了，那雨可能下2000年才下出一点果效来，有的时候可能马上有效果。就是上帝的话都会在人心里产生积极的效果，这积极的效果有的时候讲就是那个话让树成长结果子，我们好像一棵树。有的时候那个话好像建筑的材料，金银宝石把你建起来。有的时候那话好像奶一样，让你喝了有力量。有的时候就像水一样啊，等等很多。那这里就不是只有对非基督徒说了，也对基督徒讲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再一次说，查经、讲道或者协谈，甚至敬拜赞美聚会，都是用上帝的话来成就事情。那这里就是不只是讲到传福音了，也包括有一点用像创造的方式来描述上帝的话。因为创造的时候上帝的话也显出这种能力，神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地要怎样地就怎样。对，我们讲过很多次，相对就我们人话没有力量，我们跟我们老婆说不可以再买，他就再买，我们对不起，我们跟我们儿子说起床，他就不起床，我们的话没有力量。当然有些人舌灿莲花很会讲，有人是文学家很会讲，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话一定有效果。你说没有啦，可能一百个人有一个人有点效果，而且也常常等了好久才有效果，那就有点麻烦了。各位都有效果，不过那个效果不是正面的就是负面的。上帝的话到你耳中你不领受，将来这个话将来就会审判你，当然将来那个果效显出来的时候那也很可怕。不过这里基本上是正面的啊，上帝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仆人，会把上帝要他去做的事做完。第十二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都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场景一直在换了，一开始好像一个路边摊在那里叫卖一样，后来就讲了很多了，现在讲你们欢喜出来平安蒙引导，这个你们是指谁呢？从最直接的上下文来讲，可以这个你们就是那些听到上帝邀请而来的人，那些口渴的饥渴的听了上帝邀请而愿意来寻求他，愿意离弃自己的罪恶，愿意说上帝我愿意相信你的人，这些人呢就从天涯海角出来了，然后这些人就在路上被引导，最后就到了上帝的家里，或者到天堂，或者在地上，在教会里面就聚会，就认识，也许就你自己也开始服侍上帝了。不管是哪一个人，就是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因为上帝的呼召都出来了，这些人也成为上帝的见证。这些人被喊过来，经过上帝的一番打扮整理，他又也出去喊叫，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重复循环的事，而且是一个善性循环的事。那这里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归向上帝的路呢就很稀奇啊，他讲法就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或者是以色列人从被掳亡国的地方再回到以色列有点像。这个方式呢也是就西方的文学很喜欢讲的，就是 journey， 你的人生是一条路，这条路原来走错了，后来上帝叫叫叫，你就开始走正的路了。那这条路呢，包括你信了上帝以后，你自己的婚姻、家庭等等都有影响。对了，我们基督徒也是常常还是有，不管婚姻、家庭、工作，有很多不幸，这是真实的。但是总的来讲，我们一定能平安走到最美好的目的地上帝那里。那你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各位，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经验啊，你出去玩也好，你小的时候从高雄到台北来读书也好，你一个人到美国去，或者你先就业，公司把你调到什么新加坡也好，或者是哪个地方也好，我们走路，人生的路常常就不平安了。做生意的路不一定平安，婚姻的路也不一定平安，教导儿女的路也不一定平安，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一定会平安。这个平安呢，平安到什么地步呢？这是很有想象力的。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这像我们小时候听的黄梅调，远山含笑，到了夏威夷啊，你到什么地方，那个山好像唱歌在迎接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愉悦的心情过啊。圣经上说大山小山都在前面引导发声歌唱，树木都在拍手，哎呦你来了。各位，你有这个经验吗？我们很少这种经验。你心情特好的时候可能是这样， 然后你走的路上原来充满了荆棘蒺藜，就是那刺的沙漠东西，现在都是非常漂亮美好的植物。那么这是指我们基督的生活。有的时候你也是那个大山小山里面的，有的时候你也是拍手欢迎新的人的时候，那你生命里面的苦毒愤怒和荆棘蒺藜都要慢慢被取代，或者快快总是渐渐的。那这一切就是见证耶和华他可靠的恩典。那个第十三节的最后永远的证据哈，是跟第四节的万民的见证是一样，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都是一个见证。对了，我们很多失败的，但是我们的主还是用我们这些不好的见证，最后把他的美好显出来。好，我们看五十六章，五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啊，继续勉励这些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当然，其实对世人，上帝也是希望我们公平公义。你要公平公义，因为上帝的救恩临近了，也就是上帝的审判临近了。你要再不悔改，上帝看你继续在这种恶中，你就麻烦了。各位，你守公平公义，怎么叫行公平、行公义、行事公正、正直、公义啊？这个在法律事务所里面，起码我们在念法理学的时候应该还记得。那最近也有一个那个正义论啊，蛮哈佛大学一个教授翻成中文的正义论，那么大家也在谈。你在讲正义公平是在讲什么呢？那这个很复杂了。我们讲最简单，就是守法就是正义和公平。当然下面你一个问题就是，法律如果不公平怎么办？恶法是不是法啊？我们不进入那些东西。在这里他讲了一个公平公义，守公平守公义是什么呢？第二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这太奇怪了，就一个人正直、正义、善良，你会说他秉公行事，他在公司里面规规矩矩很严谨，跟守安息日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还不懂什么叫守安息日嘞。守安息日就是基督教或犹太教里面一个规矩，就是星期天不可以做事啊。这不管是星期六星期天啊，这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这如果你看过像屋顶上提心手啊，或者有一些教派，你会知道。可能现在基督徒因为我们很世俗化，大家不太知道，我们比较还知道的是回教的斋戒月，但是回教徒我们台湾也很少，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好，总之安息日大概是犹太人或基督徒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星期天或者一个礼拜有一天什么事都不做，这一天呢就是安息不做事的。那不做事跟行公义刚好也相反嘛。那这个我们也简单的讲，谨守安息的意思其实就是又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对上帝有信心。安息日就是对上帝有信心，什么事都不做，一不等于懒，二不等于睡觉，三不等于无聊。什么事都不做，那个前提在圣经里是在表示上帝把一切事情都做好了，我对上帝有那个信心。这是安息日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所以我的心不乱不焦躁不焦虑。各位，这我也敢说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我们普遍会有的，我们每个人心都有点烦浮躁或者紧张，或者所谓的有压力，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嘛。不管是谁，你能力高一点，可能可以有人在压力中还表现更好。但我们说有救恩，我们不口渴，我们得滋润，就是我们有那个平安，这是第一个意思。另外呢，就是因为你有上帝给你的平安、恩典和祝福， 你使别人也有平安。这是守安息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守安息日不是自己睡觉不做事而已，而且你能使别人睡觉不做事，当然不是睡觉不做事，就是让别人也平安。各位，我们常常自己不安的人，我们也让人不安，对不对？我们自己紧张的人也让人紧张，我们自己发脾气的人也让人发脾气，对不对？这是好像有恶性传染的毛病，就家里的气氛会被一个人搞坏，公司气氛会被一个人搞坏，大家有一个人火，大家就一起火下来。那我们基督徒也很希望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平安，上帝的拯救和医治，使我们也能把这个平安带给别人。当然也不是我们有那个能力了，好的医生也许可以给病人平安，好的律师也许可以给客户平安，好的驾驶也许可以给坐车的人平安，这都是能力，我们不否认这些。但我们要想到说，全能的上帝的救恩使人得到平安，就是他赦免你了，而且他祝福你了，让你有一个安心哈。所以谨守安息的意思，其实就是因为信靠上帝而让其他的人也有平安。那这个平安里面其实有困难，有人间有很多困难，那个困难就是平安哦，能把平安带给人，这个人本身需要是正直的，就他不是坏人嘛。各位女士，你晚上走到一个黑巷子，有个人过来，你一定不安嘛。当你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正直人，是包青天，你就很安了。但问题是，万一你是走黑巷子的，不是一个弱小的妇人，是一个强盗或小偷，包青天走过来，你就不安了嘛。所以平安不平安跟你自己是不是走在正路上也有关系。那这里都包括了，我们平安是因为认识上帝，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不正，但认识上帝我们越走越正，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活出平安正直。啊，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平安正直让别人也平安，不过我们的平安我们的正直的确有的时候会让人不安的，而且是他应该不安，因为他是一个坏人。就我们不要把基督想成这个老好人啊，什么事都算算算，每次看到他就觉得没事。不是，我们是有正直在那里，有正义在那里，也有赦免和恩典在那里。好，所以第二节下半句，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人变为有福。所以持守安息日是不行恶，不作恶，也行善。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第四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的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啊，这他在讲上帝恩典的时候，在讲我们正直的时候，他用一个安息来讲。那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安息其实很丰富，所以我们能了解。那下面讲到这个福气临到的人的里面，他也特别讲两种人，好像我们也都学功课，就是在上帝的救恩里面，其实是门是开的，对所有的人。就是我们又回到最早的时候，我们在街上，在那里卖药一样，或者在那里喊呐、啊，哦，好消息要、啊、来来来，这个一辈子找不到的好机会，劳力士表10块钱就卖给你的，啊，不要钱的，你来就给你的。那这有没有给某些特别的阶级或肤色的人呢？在以色列以前觉得这只有给以色列人，这约只有给以色列人的。那么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就有讲，是给所有的人的，你只要愿意信，外邦人也可以跟耶和华联合。就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福音是给每个人的， 那金主今天也是记得我们红黄黑白中各种阶级的人，不管我们怎么坏怎么不好怎么罪恶或怎么优秀，我们都认罪悔改被主洁净，我们仍然有我们的特质气质，我们不必觉得我们的肤色或者我们的地位或者任何方面特别的糟特别差，被上帝接受的就都没有。这里的外邦人就讲，所有我们觉得自卑的被排于外的，在上帝的国度里都是被欢迎的。那另外他又举了一种人是特别自卑的，就是太监。好，今天我们也没有太监了啊。那么但在旧约呢，那个太监，本来以色列也没有太监，各位这说的很不好意思或很遗憾了。太监这个文化呢，当然都是那种宫廷里有三宫六院的才会产生嘛。罗马本来是没有太监的，有太监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咱们中国，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后来有，波斯呢也有，就都有那个妃嫔嘛。那不太知道这个时候就以赛亚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接触了一点这波斯的文化或者是外邦的文化，知道有太监，就是有男人被阉掉。这我们今天大约很难想象这个事了哈。嗯，这是在男人里面这是最丢脸的一种人，恐怕最绝望的一种人。如果你是做了奴隶，你还有可能赎身；你是做战俘，你还可能翻身；你被去世，你这就不是男人了嘛。所以这里的太监意思就是一个绝望的人。那他形容也很幽默了，我是一棵枯树，就是不会成长了，也没有果子了。那耶和华说，不不不，谨守安息日，做我所喜欢做的事，守我约的太监。其实这谨守安息日意思也是，你太监你也不要焦虑，上帝会拯救的。你不要觉得你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我会让你在我的圣殿里，在我的墙里有纪念有名号。这就是说你还不是一般的蒙恩哦，你会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通常都是特别圣洁人才能去，这我们今天大概也比较没有这个观念了。可是如果你去摩门教，摩门教的 temple， 那我们不信主的应该是不可以进去，如果那是一个 temple， 然后有阶层的。那么太监不会因为自己是太监不能进去不能蒙恩，能，而且特别在圣殿里还特别有他的纪念和名号。这个世界上纪念名号都是给有地位的人，太监一无地位，第二个他也不可能有子孙纪念他了。但是上帝说啊，你们会有更美好的，比有儿女更美，因为我很爱你啊。是这些经文都是在讲到说神的恩典对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开放啊。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这里再一次重复用守安息日来涵盖所有上帝的法律，因为守安息日就是因为信靠上帝而成就了上帝一切的工作，包括公义、圣洁、和平、慈爱，自己有这个也让人得到这个。第七节，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这些都是把前面讲的综合起来讲，或者是用不同的形象综合掺杂着讲，就是上帝在把大家都带到一个山上去，在那里祷告喜悦。各位，我们如果宗教信仰不是很虔诚，大家不会想到哪个地方去朝圣啊、看啊，大概比较少了，不会这样想。我倒听到有一些非基督佛教徒，我听到有人对话在捷运里面啊，听到哎，你要不要跟我过年时候一起去高雄哪一个山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去啊？那里菩萨很灵啊。就可能台湾还有一些异教徒有这种，我们基督徒反而就没有了哈。 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心，倒不是说到哪个地方，也不是说到这里，就是我们说我们一起到上帝那里去。那另外一个可能你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我是土包子吧，我以前去东京那里讲到，我是住在那个兵妈那里，兵妈住的地方是一个有钱人区或者是名区，就表参道，听说那意大利的精品店都在那里，哎呀全世界人都来这里看。后来我听到有个学什么设计的，就是他那是我们的圣地，我们都要去朝圣的，要去看一看的。对，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你来这里开眼界见识一下。我们到上帝的殿也是这样，不是开到那眼界见识一些我们永远难以及到的东西，而是你会成为这些名贵的东西，就是上帝的恩典让你变成名贵的。那任何一个人到上帝的殿里祷告祈求说我需要，就都得到了。所以这句话耶稣也在新约的时候引过哈，马拉基书也讲过，上帝殿是一个祷告的殿。祷告基本的态度就不是你做什么事，祷告基本态度就是领受上帝为你做的事。我向上帝祈求，我感谢上帝给我的，我向上帝认罪，我求上帝让我的家人能够更多信主。好，第八节，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遭拒的人以外，我还要遭拒别人归并他们。如果上帝的恩典是无限的，如果上帝恩典又是白白的，如果上帝恩典又是美好的，如果不在上帝恩典里面都又是很悲惨的，那么上帝的心当然就是这恩典要更多给人。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有限的心，所谓有限的心，人再有钱人再丰富都是有限的，有限的就一定有一些限制了。我就算有十亿我也不可能给每个人，我就算有一千亿我也不可能给每个人，因为那还是有限。我很大方，我愿意善财童子给很多的人，我也不是给每个人。但上帝是无限的，所以上帝愿意更多人来得到。而且上帝不是善财童子，好像什么欧盟一样再印一千亿，你是再印一千亿也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把问题往后拖而已。上帝是一直不断希望蒙恩的人继续把其他人带进来，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教会也是做这种叫人讨厌的事，为什么我们一直请人来教会呢？为什么基督徒都不能 leave me alone 呢？因为我们觉得这很好，我还要召聚别人归并他们，大家一起在主的恩典里面。好，第九节他继续的在呼喊哈，第九节，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你看圣经骂人很厉害啊，不但骂你是狗，说骂你不能叫，连叫都不会叫，哑巴狗。就这个跟上面的其实是有关联，看起来完全相反。就上面讲的是以色列也好，外邦人也好，任何一个人也好，在我们绝望悲哀中间的时候给你盼望，你就来啦，你悔改了，上帝都给你平安，给你拯救，给你荣耀，你就来。下面第九节就在讲你现在状况这么惨，就是因为你走错路了。那这里主要是指以色列人，你怎么会走错路了？因为你的牧师你的牧人没有好好教你。这里我们以前讲过，就第九节讲田间野兽来吞吃，就是叫这些外邦人来吞吃，外邦军队来吞吃，来伤害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以色列人远离上帝。以色列人为什么远离上帝呢？因为那些牧羊以色列的祭司先知君王通通都是不敬畏上帝不认识上帝的，瞎眼没有知识，不能提醒，就在那里做梦贪睡懒惰。这话我也不知道说到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是很恰当， 天教会实在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没有尽到传扬上帝道的责任。第十一节，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不管是牧者，不管是教会的，不管是以色列或世人，其实我们又要说了，所有人的问题都一样，偏行己路，我们只看重我们自己，我们只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只觉得自己是对的。不管是用高级的方式或低级的方式，十二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既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各位，这些状况哈，我们这样看当然不好，但是你再想想看，很多文明不是就走上这条路吗？我都很怕台湾也走上这条路。或者已经走上这条路，罗马大概在最强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情形。罗马情形就是到最后就是宴会啊，就吃穿宴会快乐。各位，我也不能说这一种舒服快乐的文明哈，没有很多的好处。有，在一个奢华的时代，常常容易产生精致的文化。因为你有钱没事干才能够更精致嘛，更好嘛，那音响做得更好，衣服做得更好，皮包做得更贵，你一定要有点钱有点闲才能这样。文明的产生常常是这样，像巴洛克时代有那些文明，就是有那些莫扎特的音乐，就是因为有些吃饱饭没事干的王公贵族啊，他需要。所以我们基督徒会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有它的美善的成分，我们不会说只有某一种才好，但是我们也的确要说，人也容易在这里面堕落，就是贪心到最后，我们想的只有吃，只有吃，只有享受或只有性，就是这也是矛盾的。就我们常常在吃苦耐劳中累积了财富和时间，然后就要怎么花掉这些财富，然后就有那种精致的文明和文化，然后在花掉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又堕落了。所谓失去竞争力啊什么，我们基督徒其实不是谈那些竞争力，我们谈的就是人的罪恶和堕落和饥渴，可以表现在饿肚子的事上，也可以表现在你胀得死去活来，然后你发现你总是在烦恼你的胆固醇上面。可不是一样都很空虚吗？你没有参加过很多宴会，你觉得很空虚吗？很无聊吗？哎呀，真是今天好累，又要去参加一个宴会啊！今天好累，我也听过啊，老板又要去打高尔夫球。郭台铭好累，又要去维也纳谈判生意。各位，我们没有嫉妒的心，但是每个阶层没有主，我们真的都很辛苦。我们基督徒也辛苦，我们信主并没有减少这些辛苦，但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在这些辛苦里面是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有安息。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相信你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也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好叫我们在宣扬的时候也更有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